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9号星期二，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二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中国经济是最坏的市场经济，第二个是美军攻击伊朗南部军事目标，第三个是英国曝光中国有组织犯罪网络。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6月9号直播二的王健每日新闻。今天的头条新闻是纽约时报报道，美军6月9号对伊朗南部好几个军事目标发动空袭，报复伊朗前一天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击落美军阿帕奇武装直升机。这是美伊战争爆发以来双方最新一轮直接的军事冲突，也显示局势正在持续恶化。那么6月8号的晚上，伊朗用沙赫德自杀式无人机攻击了美国的阿帕奇直升机，阿帕奇直升机最后是坠毁，那么机组人员获救啊。那么这个阿萨怎么能够用沙赫德自杀式无人机把阿帕奇直升机给击落了，这有点让人匪夷所思啊。川普6月9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帖指责伊朗击落美军直升机，并且说美国会对此做出回应，这个逻辑很有点奇怪。随后呢，美国中央司令部宣布，根据川普的命令，美军在美东时间6月9号的下午5点展开了反击啊，并且表示这次行动属于自卫性质，对伊朗无端侵略的合理回应。这什么鬼东西啊，不知道怎么，这都不是人话啊。你去攻击他，他说他是侵略。但美军打击范围主要集中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的军事设施，目标涉及伊朗海军、海岸防御力量啊。那么与此同时，以色列6月9号继续扩大对黎巴嫩南部的军事行动，那么已经要求提尔等南部居民南部地区的居民撤离啊，并且对好几个目标发动空袭。基本上你可以看出美伊谈判面临的一个核心障碍啊。那么美伊谈判围绕着核计划、战争结束以及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等问题。那现在的问题是黎巴嫩问题已经逐渐成为新的分歧焦点。伊朗要求以色列停止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以色列坚持要打击真主党，川普又控制不了以色列啊。那么川普控制不了以色列，现在川普自己又命令美军去反击这个伊朗，不知道他们到底想干嘛，这乱七八糟啊，基本上就乱七八糟，就完全你看不到伊朗战争它的脉络会变成什么样子啊。第二条新闻是卫报报道，英国内政部有组织移民犯罪工作组协调员威尔逊博士撰写了一份报告啊。这份报告显示，英国境内存在规模庞大的有组织犯罪网络，而这个有组织犯罪网络是和中国政府以及中国的外交系统保持密切联系，已经成为英国面临的重要的外国有组织犯罪威胁之一。那么这份报告是今年2月份解密，报告指出，中国犯罪集团长期采用低调的运作方式，很少参与什么街头枪击啊、帮派火拼啊这些高曝光的犯罪活动，所以呢，多年来都没有被英国社会关注啊。但是在幕后，这些组织广泛的参与了毒品走私、非法移民、人口贩运、劳工剥削等犯罪活动，受害人通常是旅英的中国人或者中国留学生，还有是中国的新移民群体。报告特别提到，目前英国境内已经形成成熟的大麻走私和分销网络，那么这些网络具备完整的跨境运输、资金转移、地下销售的体系，那么一旦未来被用于像什么芬太尼这个高危的毒品，对英国社会构成的威胁就更严重。威尔逊指出，中国有组织犯罪集团 往往能够利用海外的侨团、侨社、商业组织以及统战网络啊，获得保护或者是资源的支持，提高他在海外活动的隐蔽性和影响力。报告认为，中国有组织犯罪的问题已经不再只是传统的治安问题，它同时涉及跨国犯罪、国家影响力以及海外统战网络等多个层面的问题啊。对于英国来说，这种兼具犯罪属性和政治属性的网络正在成为越来越值得警惕的国安风险啊。这个报告非常的厉害，所以大家注意啊，特别是英国的网友要小心啊，这些犯罪网络主要是针对中国人啊。第三条新闻，新华社报道，中国国防部6月9号通报，今年总共有22所军校向普通高中毕业生招生，计划招生17500人，比去年增加了600人。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说，今年军校招生和培养体系有3个变化，一是进一步的强化本科生作为未来军官主体的培养定位，二是增加政工干部，看见没有啊？这个军委副主席剩下了一个政工干部啊，所以他就要增加政工干部培养的规模。第三是三所军医大今年开始实行5年本科加3年硕士的培养模式，加快军医人才的培养。那么去年中国高校毕业生是1222万，创历史新高。中国大学生毕业的就业率不足20%，所以中国军校包分配、免学费、发津贴啊，所以吸引力很大。去年的军校是招16700人，有135000人报名，竞争非常激烈啊。这是第三条新闻。第四条新闻，法广报道。印度政府6月9号宣布贯通了叫佐吉拉隧道啊，一条隧道叫佐吉拉隧道。这条隧道是穿越喜马拉雅山脉的战略通道，它被视为印度强化中印边境交通能力的里程碑啊。佐吉拉隧道全长13公里，那么它连接这个克什米尔的首府叫斯里纳加和拉达克地区啊，拉达克地区的首府叫列城。那么拉达克是位于印度最北端啊，它是印度、中国、巴基斯坦三个国家接壤的边境地区。2020年，中印在加勒万河谷发生冲突，就属于拉达克地区啊，所以。那么当地呢，地势高寒，交通困难，所以拉达克长期以来是印度边境防御体系中最薄弱的环节。那么佐吉拉隧道建成之后，那么武器装备、生活补给和商业货物都能够全天候的往这个拉达克运输啊，不再受冬季封山的影响。所以它不仅仅是一项交通工程，它主要是运兵，所以它是一个战略工程，它会大幅的提升印度向中印边境投送兵力和物资的能力，强化印度在拉达克地区的军事存在。这是第四、第五。法广报道，法国总统府艾丽舍宫啊，那么发表声明表示，法国总统马克龙将会在6月11号主持召开7国集团峰会的预备会议啊，那么这次预备会议呢，会以视频方式举行，除了7国集团的成员国之外，还邀请了中国、巴西、印度、肯尼亚、韩国、埃及啊参加啊。那么预备会议将会重点讨论加强国际主要经济体之间的协调合作，应对日益加剧的全球宏观经济失衡的问题。一说经济失衡啊，他就想到中国啊。法国总统府今年3月发布的全球经济失衡报告指出，今年全球经济失衡主要来自3个方面。第一，美国长期维持高额的财政赤字。根据法国央行的数据，去年美国的财政赤字接近国内生产总值的6%。 法国学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美国长期依赖财政扩张和债务融资是全球经济失衡的重要来源之一。第二，中国持续保持巨额贸易顺差，以及部分产业存在产能过剩的问题，加剧了全球贸易失衡。欧盟统计局数据，去年欧盟从中国进口商品和从中国出口对中国出口商品贸易赤字达到3000亿。第三，欧洲长期投资不足，削弱了经济增长潜力和国际竞争力。所以值得关注的是，这次中国受邀参加这个七国集团的预备会议，但是并没有获得6月15号到17号七国集团领导人峰会的正式邀请。但是像印度啊、韩国、巴西、肯尼亚都获得正式邀请的峰会啊，所以还是有区别的啊。第六条新闻，日本电视台报道，日本福冈市一名中国籍的实习生，技能实习生，6月8号持斧砍伤了3名日本籍的同事。那么技能实习生指的就是以技能培训为名实际上在日本工作的外国劳工，他承担着大量的基层工作。那么案件发生在福冈的一家食品制造厂，那么嫌犯是20岁的中国籍实习生，叫宋培林。当天宋培林办理离职手续，警方调查显示，宋培林事先把一把斧头带进了公司，在办公室内突然袭击负责办理离职手续的女职员，导致对方头部严重受伤。那么现场两名男同事上前阻止，也被斧头砍伤，不过他们三个人都没有生命危险。案发后，警方在公司附近逮捕了宋培林，并查获一把30厘米长的斧头。宋培林承认行凶，并且说自己和这位女同事存在私人恩怨，原本就打算把她杀了。这是第六条新闻。第七条新闻，欧洲新闻台报道，欧盟理事会的文件草案显示，欧盟成员国的交通部长正在制定指导方针，评估外国投资者投资欧洲港口可能带来的风险，防止外国势力对港口基础设施和港口运营构成控制。那么这份草案没有直接点名中国，但文件多次提到外国投资审查、关键基础设施所有权、地缘政治风险等议题。那么这些内容显然是针对中国的。过去十几年，中国企业不断地进入欧洲海运和港口网络。那么目前中海运、中远海运持有汉堡的一个集装箱码头 25% 的股份，持有鹿特丹一个集装箱码头 35% 的股权，那么并且持有希腊比利埃夫斯港务局 67% 的股份。那么其中希腊比利埃夫斯港被视为中国在欧洲最重要的港口资产，它被认为是中国进入欧洲市场的重要门户。欧盟担心中国企业持有欧洲港口的股份会转化为对欧洲关键基础设施的战略影响力，所以制定这份文件草案。也就是说，欧盟正在把对中国的政策重点从单纯的贸易竞争延伸到了国家安全的层面，或者是国家战略的层面。这是第七、第八。加拿大广播公司报道，加拿大总理卡尼6月9号宣布，连接加拿大安大略省温莎市和美国密西根州底特律市的一个大桥，叫侯爱国际大桥，周末通车。加拿大政府预计侯爱大桥投入使用之后，将会可以把跨境卡车的通关时间缩短20分钟，那么未来30年为卡车运输业节省23亿美元的成本。侯爱大桥总投资47亿美元，2018年开工建设。由于美国方面拒绝出资，加拿大政府承担了所有的建设费用。加拿大政府计划通过未来30年的过桥费收回投资。那不过呢，卡尼总理表示，侯爱大桥将会由加拿大政府和美国密西根州共同拥有并且管理， 淮海大桥之所以备受关注，是因为温莎和底特律已经构成了北美汽车工业最重要的产业走廊。那么汽车零部件经常是在美国和加拿大之间多次往返运输。淮海大桥投入运行之后，将会和现有的大桥共同承担跨境货运的任务，缓解长期存在的运输瓶颈。那么大桥另外一个桥叫大使桥啊，那么大使桥也是跨境的啊，现在正在使用的是叫大使桥。那么大使桥是92年通车，它一直是美加边境最繁忙的贸易通道，承担了25%的美加货物贸易。多一条大桥不好吗啊？第九条新闻，美国之音报道，美国宇航局 NASA 6月9号公布了 Artemis 3号任务的四名宇航员名单。这四名宇航员分别是任务指令长，美国人，叫布雷斯尼克，一个飞行员是意大利人，叫帕尔米塔诺，还有两名任务专家，一个是美国人卢比奥，一个是道格拉斯。Artemis 3号的任务将会 Artemis 3号任务将会在2027年进行，任务的时间是两个星期。那么任务期间，这四名宇航员将会搭乘猎户座飞船进入月球轨道附近，测试这个猎户座飞船和商业登月器交会对接的能力，为后续载人登月做准备。那么参与测试的两款登月器分别是由马斯克的 SpaceX 和贝佐斯的蓝色起源研制。 Artemis 计划是美国宇航局主导的新一代载人探月计划，也是美国在阿波罗计划结束50年后重返月球的核心工程。美国宇航局计划在2028年实施载人登月任务。那么今年4月执行的 Artemis 2号任务当中，宇航员搭乘猎户座飞船完成了绕月飞行啊。那么这是1972年阿波罗17号的任务结束以来，人类时隔50年第一次绕月飞行啊。这是第九条新闻。第十条新闻，加拿大环球新闻报道，加拿大航空的一个机长叫沃尔，在没有取得航空运输飞行员执照的情况下，从09年到25年的16年间直飞了900多个国内国际航班，有几百万乘客乘坐了他的航班。沃尔现年59岁，98年加入加拿大航空，09年晋升为机长，25年退休，去年就退休了啊。加拿大运输部在25年3月的例行检查中发现，沃尔持有的航空运输飞行员执照是伪造的啊，他实际上只有商业飞行员的执照啊。那么航空运输飞行员执照是民航飞行员能够取得最高等级的执照，那么和商业飞行员的执照相比，航空运输飞行员的执照对飞行的时速啊、专业训练和技术能力有更高的要求。那么根据加拿大航空法规定，直飞大型的民航客机，机长必须持有航空运输飞行员的执照。加拿大省皮尔区警察局的副局长说，这起案件就像一个家庭医生没有资格的情况下进行脑外科手术。为啥要讲这个？加拿大航空表示，这个公司已经全面审查了现役飞行员的资格，目前没有发现和沃尔类似的情况啊，那么应该是告他。那么沃尔今年6月1号已经被警方逮捕，目前面临诈骗、伪造文书、伪造官方标记以及妨碍这个公共秩序等刑事指控。我估计他坐很多年的牢啊，这个事儿很大。这个第十条新闻，法广报道，新西兰亚洲基金会6月发布的年度调查显示，十年来新西兰公众第一次认为美国带来的威胁超过了中国。 这项名为亚洲和亚洲人认知的调查连续进行了29年。那今年的调查是1到2月份进行，调查了2300人。那么调查显示 39% 的受访者认为美国是朋友， 35% 的受访者认为美国是威胁， 43% 的人认为中国是朋友， 23% 的人认为中国是危险。也就是说美国已经超过了中国，成为新西兰认为主要的威胁 35%、那么报告指出，过去一年美国在新西兰公众中的盟友形象明显下降，但是中国的整体形象有所改善。那新西兰近年来和美国在国防安全和技术领域合作加深，新西兰把美国视为印太地区的稳定支柱，也是制衡中国的重要力量。但与此同时，美国关税政策冲击新西兰的出口，加上伊朗战争导致油价上涨，也给新西兰经济带来了压力啊。那还有川普总统的那一系列的各种讲话啊。第十二条新闻，日经新闻报道，日本中央银行计划6月15号到16号召开货币政策会议上加息啊，计划要加息。那么政策利率从目前的 0.75 提高到 1%、那么如果加息获得通过，这将是日本央行去年12月以来第一次加息，今年第一次加息。日本政策利率也会上升到30年来的最高水平。那么市场预计日本中央银行行长植田和南将会在16号的会议上提出加息方案，并且有可能获得多数政策委员的支持。推动日本央行加息的主要原因是通胀压力持续上升。日本央行数据显示，剔除政府电费啊，这个燃气费的补贴等因素之后，四月份消费者物价指数上涨 2.8%， 高于三月份的 2.5%。 伊朗战争导致国际油价上涨，加重了日本央行的担忧。日本央行内部表示，能源价格上涨正在向更多的商品和服务传导，企业把成本转嫁给消费者的速度也越来越快，所以日本央行正在逐步的结束持续了多年的超宽松货币政策。那么和过去担心通缩不一样，现在日本央行开始把政策重心转向什么？抑制通胀啊。这是第十二、第十三条新闻。CNBC 报道，美国全国房地产经纪人协会叫 NAR 6月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5月份房屋年化交易量是417万套，创下去年12月以来的最高值，5月份啊。那么环比上升 3.2%， 同比上升 3.2%， 成交突然一下子好了很多。3月份美国房屋交易量下跌到了398万套，创下9个月来的新低。4月份小幅回升到402，5月份就反弹到了417、从398到402、402到417、明显的反弹。不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房贷利率依然偏高、30年期的房贷利率 6.5%。那么房屋交易量为什么会出现反弹？美国全国房地产经纪人协会分析指出，一是因为美国居民工资增长速度开始略微超过了房价涨幅，所以有些家庭开始重新具备了购房能力。第二是美国5月份待售房屋库存达到了155万，那么环比增加了 3.3%， 那待售的房屋增加，买家的选择就更多了，那么减轻了一部分价格的压力。第三就是第一次购房者明显回归。那么5月份第一次购房者占全部成交量的 35%， 这是2020年6月以来的最高水平。所以全国房地产经纪人协会强调，5月份的反弹说明市场正在恢复活力，但并不意味着美国房地产市场已经走出了低迷，房地产还是低迷的。好，这是我们今天的每日新闻。我们来看看今天的主题，中国经济是最快的市场经济，这是一个判断句。 这不是新闻，但是我觉得这个更重要，所以我拿来今天拿来做这个标题。我们先说一条新闻，彭博社报道，中国政府计划未来五年投入两万亿元人民币，建设覆盖全国的数据中心网络，以支撑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并推动中国在人工智能竞争中缩小和美国的差距。那么根据规划，资金将会由超长期特别国债和国家战略产业投资基金、银行贷款、社会资本作为补充。那么这个项目由国家发改委牵头，工信部、商务部等部门参与，制定一个全国统一算力网络建设方案，目标是构建一个覆盖全国互联互通的计算中心体系。那么根据这个计划，中移动、中电信等国有电信运营商将会承担大部分数据中心的建设和运营任务啊，发财了这下啊，并且负责全国算力资源的调度和网络连接。那么这项计划也是东数西算工程的一个升级版。那么过去几年，中国已经在西部地区建设了大量的数据中心，利用当地土地廉价、能源和气候的优势啊，承接来自东部地区的数据处理需求啊。那么未来会进一步的向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发展，实现跨区域调度和统一管理。值得注意的是，这不仅仅是一项基础设施建设，它更是一项产业替代计划。这个计划要求未来数据中心的核心技术至少 80% 来自中国本土的供应链，包括人工智能芯片、服务器、网络设备以及相关的软件系统。华为等中国企业将会成为主要的受益者，这意味着中国正在利用国家力量建设一套相对独立的人工智能基础设施体系，降低对美国的技术的依赖，并且逐步的把英伟达和 AMD 等美国企业排除在核心供应链之外。所以从技术竞争的角度来看，人工智能的发展越来越依靠算力、数据和能源，谁能建设的更大规模的数据中心，谁就拥有训练更大规模的模型、部署更多的人工智能应用的能力啊。所以呢，两万亿数据中心的计划并不只是数字经济的投资项目，它是一个中国版的人工智能国家工程。中国过去20年通过大规模的基建投资拉动经济增长，尤其是在经济下行的周期，这两万亿这个投资数字网络数据中心的项目，很可能意味着中国会把算力中心、人工智能网络、数据基础设施作为新的基建项目投资，来拉动持续下行的经济。你从更大范围来看，中美之间的竞争已经从贸易、制造业、半导体进一步的延伸到了人工智能基础设施领域。那么美国通过高端芯片的出口管制和芯片生产设备的管制来制约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发展，那么中国就通过国家投资建立完整的本土算力体系进行反制。这就意味着人工智能的竞争正在从企业竞争演变成为国家竞争啊。但不过呢，两万亿这个数据中心的计划本质上是一个有提前量的战略基础设施投资。那但是呢，这个两万亿相当于不到3000亿美元，2950亿美元。看上去总数还蛮多，但是你分五年投入就不算宽裕。为啥？美国四大企业，互联网企业微软、谷歌、亚马逊、 Meta 这四家这个人工智能企业，去年这四家企业的资本开支已经超过3000亿美元，一年时间你中国政府五年才投不到3000亿，这意味着啥？ 意味着中美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差距会进一步的扩大。这里面还不包括中国政府投资的低效和中国政府投资的贪腐，所以我估计中国政府还会加码。那么中泰国际中泰是个券商啊，这个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今天发表了一篇文章，文章的标题是从 M2 的视角看中国经济驱动力的变化，这篇文章非常有意思啊，但是也很长。他为什么要讲货币供应 M2 就是货币供应啊，广义货币供应叫 M2。他说 M2 的变化，你可以看到中国经济增长动力在过去40多年里经历了几次明显的转变。那为什么要讲货币供应 M2？ 因为 M2 是所有货币的总和，全部加在一起就是 M2。而所有的经济活动都会在 M2 体现出来。所以 M2 的增长可以看到经济的动力，这个是没错的啊。那文章说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经济增长动力主要依赖引进外资，因为中国自己没有钱啊。那外资进入中国之后就形成外汇储备，那人民银行投放基础货币就成为 M2 扩张的最初来源，这是改革开放初期。那90年代的中后期，特别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中国逐步的成为世界工厂，出口顺差迅速的扩大，大量的外汇流入中国。那么中国当时是结售汇制度，所以外汇占款持续增长，推动货币供应快速扩张。那么这个时期出口成为中国经济和 M2 增长的核心驱动力。08年金融危机出口增长放缓，中国开始转向投资驱动模式，大规模的基建投资，房地产开发成为新的增长引擎。那么银行就围绕着土地、房地产、地方融资平台、居民按揭贷款持续的扩张信用啊，就推动了 M2 的高速增长的阶段啊。房地产实际上就成为过去十多年中国货币创造最重要的发动机。到了2021年，房地产进入长期下行周期啊，那么传统的信用扩张模式又开始失效了，因为原来靠房地产。那么按照正常的逻辑，房地产降温就意味着 M2 增速应该明显的下降，事实恰恰相反。2022年以来，中国的 M2 继续保持快速增长。而这个期间呢，中国居民、中国民企都在去杠杆，房地产贷款停滞是下降啊，居民购房需求下降，企业投资意愿下降，那怎么去增加的呢？这在这种情况下，推动 M2 持续扩张的驱动力来自哪里呢？政府、国有部门，政府不断的扩大财政支出，通过发行国债，通过发行地方债，通过政策性金融工具进行投资，维持经济增长。那社会融资的结构也明显的变化，政府债券逐步的取代了房地产贷款，成为新增融资最重要的来源啊。那么过去房地产创造货币，现在是政府举债创造货币。那与此同时呢，中国的制造业持续扩张，中国制造业的产能的增长速度快于市场需求的增长，就形成了长期供大于求的局面。所以呢，为什么中国大量的发行货币没有变成通货膨胀？是因为制造业供大于求，就形成了低通胀甚至是局部通缩的现象啊。这也是中国的 M2达到了350万亿啊，这个对比已经成为 GDP 的 2.5 倍，但没有出现高通胀的重要原因。文章总结中国 M2 M2 扩张有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外资驱动，第二个阶段出口驱动，第三个阶段房地产驱动， 第四个阶段就现在，政府举债驱动。文章最后说，他说未来五年这个模式可能进一步的演变，他随着房地产时代结束，人口老龄化加速，人工智能算力中心和高端制造业成为新的国家战略方向啊，那么中国经济会越来越依赖财政投资推动，也就是说未来 M2 扩张的主要来源是政府发债、企业债券和股权融资。换句话说，中国经济增长的发动机正在从市场信用创造逐步的转向为政府信用创造。这不只是货币结构的变化，而且是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一次根本转型。这话写的李迅雷这篇论文写的非常的长。眼花缭乱的表格和拗口的叙述方式，你得来回的看，来回看好几遍，而且你看完这一段，你看下一段的时候，你再回过头来再把那段再看一遍，你才能理解前后文的逻辑关系。那最后你读完之后，你就发现这篇文章非常委婉地告诉我们中国经济面临增长枯竭的问题。他说，李迅雷说，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已经转变成为政府信用创造。政府信用创造能创造啥？说人话就是政府借债呗。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靠的是政府借债。那今年一季度政府借债 债务的情况是怎么样，我跟大家再报告一次啊。地方政府地方债余额 57.3 万亿，隐形债75万亿，加在一起133万亿。中央政府的国债45万亿，也就是说中国政府的债务总额，地方政府加国债加在一起178万亿。中国一年的财政总收入28万亿，它有178万亿的总债务。那么今年一季度的财政状况是这样的，财政收入一季度财政收入69000亿，财政支出95000亿，收入不到7万亿，支出是95000亿，将近10万亿啊。那么财政赤字25700亿啊，增长百分之多少？11.5%。所以广义财政赤字率8.68%。这两个指标很关键。第一个，财政赤字增长超过11%啊。过去五年，中国每年的财政赤字的增长率都超过10%，是非常典型的高速增长。这第一个。第二个，赤字率。财政赤字率达到8.68%。在财政学上，8以上的赤字已经不属于正常规，就属于这个财政状况高风险的状态。啊，那你都8点都奔9去了，所以中国现在将近 9% 的赤字率，说明中国的财政状况是个危险的运作。过去三年中国广义财政赤字率一直维持在 8% 以上，而且持续的恶化。这意味着财政体系正在面临三种压力。第一个，债务快速的累积。到今年年底，中国政府的总债务就会超过200万亿。今年年底到明年200万亿。所以它债务快速累积。那么利息支出持续的上升，财政空间会被压缩，也就是财政的调节空间基本上没有空间，而且经济下行，财政要么就进一步的扩张，你要扩张刺激经济，要么就被动的收缩，基本上就这样。所以你由此可见，李迅雷的文章没有给中国经济指明方向，他只是婉转的告诉中国政府此路不通啊！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危机四伏。为啥？中国政府的地方政府的隐形债75万亿。中国财政部长蓝福安，2024年 十月，他在人大常委会上报告说，地方政府的隐形债12万亿，也就是说，中央政府只承认这75万亿里面的12万亿，那其他的怎么办？准备赖掉呗，准备赖掉。中国政府准备赖掉75万亿里面12万亿以外的，那就60多万亿呗。这肯定是一场风暴。总之，从宏观的角度来看，中国经济危机四伏，中国经济增长动力已经枯竭，而且中国现有的模式不可持续，因为中国的债务危机已经让中国政府的财政状况已经无法支撑。今年国考，国家公务员考试计划招录38000人，比去年减少了11600人。但是今年税务局、国税局系统招录25000人，整个国家公务员系统招38000，国税局招25000，比去年增加2000。今年全国招录38000是减少了16000，但是国税局招2万5，增加了2000。国税局系统占总招录公务员的人数超过65%。从21年到今年，国家公务员考试，国税局系统招录的占比一直超过60%。也就是说，过去5年时间，中国的税务局连续5年都在大力的招人。国税局招人的后果是啥？就是有人征税呗，征税越征越多呗，那效果就马上就出来。今年5到6月份，国税局向几十家上市公司追税、补税加滞纳金超过了24亿。上市公司通告说，这一轮补税涉及的问题大部分是发生在几年前，有的要追溯到2020年，6年前。你想一下，国税局的职工原来是70万，这几年每年都招60%以上都是国税局的人，这几年增加了多少？10几万，70万的国税局的员工，加上10几万的生力军。你再加上军税四期，大家知道啊，再加上现在的人工智能，中国政府这个刮地皮至少得刨3尺吧，你再加上远洋捕捞雷霆扫穴吧，中国企业怎么活？这是一头不断的追税。然后你可以看，中国追税已经除了国内开始追海外的资本回报追税，从去年到今年都在追。然后呢，对有钱人、对富裕家庭开始追他们海外的资产。这一头呢，就开始禁止投资海外的股市、美股、港股，开始香港那边开始赌。我们之前报道我就不再说了。基本上你可以讲，中国经济的微观环境也非常的恶劣，非常的窒息啊！因为你只要你查税，使劲查税，非常窒息。那到底有多恶劣呢？最近有个新闻讲的是，京沪高铁涨价20%，京沪高铁涨价20%之后呢，有人就开始议论啊。网友总结了一句话，讲的非常的精准，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标题。他这么说，凡是市场竞争的商品和服务价格都跌了。为什么？通缩。就是李迅雷的报告里面也讲到，就是因为你产能过剩，你的制造业一直是供过于求啊。那这是一个，凡是政府垄断的商品和服务全部都在涨价。你现在理发10块钱，猪肉10块钱，奥迪10几万都能买得到，但是 水电煤、教育、医疗、高铁、地铁都在涨价啊，包括这个社保、航空都在涨价。所以我们的结论就是，中国是最坏的市场经济。为啥？因为政府垄断了基础性的商品和服务。政府垄断了基础性的商品服务的结果，就是它所有的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全部涨价。那你在中国经商，你一方面你面临着通缩，通缩就是割喉。什么叫通缩就割喉？通缩的意思就是出厂价在价格下跌。我原来卖一个杯子卖10块钱，现在市场价格变成了8块钱，我只能卖8块钱。我的利润只有1块钱，8块钱我就赔本，那我就只能停产。所以通缩就是割喉啊，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政府垄断商品的成本在上涨，所以政府垄断商品一上涨，我的成本就上涨。这边出厂价在下降，这边成本在上涨，两边在割肉。那为什么会是个这样的局面呢？这就是习近平过去十几年干的事情，叫国进民退的后果。本来呢，市场经济呢，改革呢，就是要不断的改，不断的改，就不断的政府就不断的从不同的领域退出，不断的让它市场化，市场化要降一起降，要涨一起涨，对不对？结果是习近平的国进民退，他越垄断越多。越垄断越多，那谁都逃不掉，谁都跑不掉啊！那中国经济宏观上增长动力枯竭，然后这个增长模式难以维系，微观上政府行政、政府垄断窒息经济。那你从宏观到微观，你这两个层面你都非常的恶劣，所以我们说中国经济是最坏的市场经济，就这个道理。谭中央有个公众号叫青年之声，青年之声他发了一个高考的海报，很特别。这个海报说，考不上4天后送外卖，考上的4年后送外卖，结论是别有压力。精彩吧，这是中国青年团中央的这个公众号，后来这个海报给删掉了，可见大学生送外卖多么深入人心。那么最近有人在知乎上问，为什么今年高考静悄悄的，又不上热搜，全民狂欢彻底消失？网友答了一句，精准，就业市场崩了，高考还有多大的意义？说的好吧，非常好。好，那我们今天主题就讲那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纪南王，谢谢。提问，请问王老师，可以举例说一下中国普遍性的贫困是谁或者是什么造成的吗？造成普遍贫困毫无疑问是制度造成的呀。我们举个很简单的例子，中国有三档退休金，第一档退休金体制内的平均多少钱？8000到10000。第二档退休金是多少？第二档退休金指企业职工退休金，平均3000。第三档城镇社保啊，城镇居民退休金200。你说普遍性的贫困是什么造成呢？中国的体制内的职工2%的体制内职工拿了60%的退休金，这就是为什么会发生普遍性的贫困，是什么造成的？制度性造成的。中共制定了对他最有利的制度，造成了普遍性的贫困啊。 这要展开讲的就很多了，那我今天不讲，我就举其中一个非常小的侧面跟大家解释一下。你当然还有着户口问题啊，户口问题，农村户口、这个城镇户口、户口问题，它是系统性的歧视，它造成贫困，造成农民的贫困，这很多啊。我们今天不展开讲了吧，你理解这个方向就这个意思啊。观点：人工智能关键除了芯片、能源、大数据和算力之外，更重要的是人才。这种投资没有涵盖教育方向，就是另外一种骗补贴的政策。我后面没看懂嘞，这种投资没有包含、没有涵盖教育方向，就是另外一种骗补贴的政策。我没看懂，你能再告诉我，你能再说一下吗？啥意思？这种投资没有涵盖教育方向，啥意思？没看懂。提问：中国 GDP 增长超预期，但是国内消费冷感，挥之不去，中国经济这种温差是怎么来的？说明那个数字是假的呗，没有温差，哪有什么温差？统计局数据造假呗。没有温差，统计局的数据不反映市场经济的现实，那不就出现了你所谓的温差呗啊。观点：中国全是债，因此中国人别为那些华而不实的基建沾沾自喜，那基本上是透支未来带动的繁荣假象。观点：从当年的土改、公私合营、布票粮票、统购统销、高税收、公共设施和公共福利几乎为零，一户一宅，宅基地不可以自由交易，本质上是不准奴隶韭菜跨越阶级变成人了。中共应该很有钱啊，当然中共有钱，都说了，三党退休金啊，有一个公家的人，你这个儿女呢，这个啃老都没问题啊。观点：中国经济一直困于一个公认的结构性困境，供给强于需求，外需好于内需，出口被视为拉动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引擎。我想不通，中共现在依靠内需提升经济增长的理由在哪里？没有理由啊，没有理由。你想一下，3.2亿人灵活就业，中国城镇就业人口占中国城镇就业人口的54%，灵活就业3.2亿，理解吗？就城里面，中国城市里面的就业人口当中，两个上班的人，其中有一个是灵活就业。什么叫灵活就业？朝不保夕啊，手停口停啊，没有任何福利啊。那你还能指望这种情况？你还养着8000万？6500万的这个体制内的吃财政饭的人，这头养着6500万体制内的人，你这头两个人里面有一个灵活就业，你还能指望他内需拉动拉得动吗？那怎么可能拉得动啊？情绪中共对于中国人类似于韭菜奴隶般的压榨和剥削，流动性太强了。对，这中国经济就是个压榨型的经济形态啊。观点：中共是不准中国人退出被压制和剥削的系统体制的，想注册注销国籍100%不通过，不让你走，边控。边控是人类社会最丑恶的行为，边控就不让你走啊！全世界都没有，只有中国有啊！所以把中国，就是中共是把中国人奴隶化，边控是个非常有特征的行为啊。提问：现在人民银行一直在降息，按理来说人民币应该拼命的往外跑，事实上也是如此，但人民币对美元却在升值。请问王老师，这种违背经济规律的产生的原因是什么？我之前讲过一下， 你可以去搜一下，我们有什么有短视频在讲，基本上有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人民币的汇率并不是市场波动的，并不是市场决定的，人民币的汇率是人民银行决定的。所以第一条就是人民币的汇率并不是市场决定的，人民银行在操控着，这第一个。第二个，按照常理来看，本来应该人民币要贬值，因为人民币的利率显然和美元的利率差很多，里外里差个三厘大概。所以人民银行让它升值的原因是要它要守住那30000亿外资，不要让它跑。这是一个。当然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中国资金在外流，它更不能让它贬值，让它贬值外流速度会加快。所以人民银行就控制它的汇率啊。情况，我这里的奇瑞汽车在疯狂扩建，给人感觉是奇瑞生意真好。奇瑞卖的还可以啊，奇瑞跟比亚迪都卖的可以啊，奇瑞是仅次于比亚迪的吧，我印象中是啊。讲电动车啊。情况，常州新建的电镀园区都是国企，园区建成后老的电镀厂全部转移到园区，不再有民营园区，所有的电镀厂老板都给国企打工。 OK， 观点，中共这样属于100%的想法税，一个老百姓想要养十头牛，先交上十头牛100%的税，有想法就犯罪，这和西方国家独立自由有选择的老百姓不一样。 OK， 观点，外部脆弱性和内部需求疲弱构成中国经济的双重压力，美国的关税，欧洲的壁垒，东南亚也在陆续对中国商品进行高关税，这就是为什么中国一直执着于内需增长的原因。情绪，现在就是守好一亩三分地，少支出，不必要的开支浪费，好好活下去。 OK， 情况，从今年初开始，好多平台比如支付宝、京东等有入口鼓励上传发票，每个月可以抽奖一轮，最多30张发票。 OK， 发票就是还是一样的道理啊，一样的道理。观点，现在制造业和平台经济快速扩张，大量资本回报被用于再投资或者储蓄，而没有转化为工资或者居民收入，居民收入甚至在减少，怎么可能拉动内需？中共很多政策是缘木求鱼。 OK， 制造业和平台经济快速扩张啥意思？有多快速增长？感觉今年全社会对于高考的关注度远远不像往年那么高。刚才网友都说过了呀，当就业崩盘的时候，高考有什么意义？你说高考有什么意义？对吗？啊，大学毕业生就业比例不超过20%，什么概念？5个毕业生有一个就业，只有一个不到的就业。赶紧说说看，这另外4个人，你要么啃老，要么去铁人三项，你怎么？你还高考？高考还起什么劲？有多大劲？就业市场崩了，高考有多大意义？你说，就是个道理啊。情况，高校2026届毕业生毕业后大部分没有对接工作，但是高校的辅导员、班主任急得像火上的蚂蚁，天天开会推动所谓的帮助学生就业，每天逼着老师打电话给学生，本质上是逼着老师联系毕业企业给毕业生盖章造假，让数据好看。事实上失业率比数据更惨，而且不去做这件事就要扣奖金，全是数据造假，鬼都知道，鬼都知道。为啥？ 这么大规模的造假还会鬼都不知道。对，就是大学毕业生他的那个就业的那个表填的那个表全是骗人的，鬼都知道啊。观点，普通人每个有1000多的社保交给中共，然后中共每个月给自己父母200块钱，这些钱应该直接给自己父母就行了，为什么还要中间商赚差价？中国的社保就是骗局，改变思路，把钱交给自己家人吧。 OK， 情绪坐标首尔，23年9月来到韩国两年的时间，硕士毕业拿到居住签证，但是每年要搞要申请搞自己，每年要申请搞得自己很疲惫，距离拿到永住还要走很长的路，40岁的话一个人在韩国感觉自己要撑不住了。申请个签证有多难有多累，2个小时搞完吧应该啊，对吗？你说呢？有多累，每年搞一次你就搞呗，你都去了撑不住，为啥撑不住？没有工作吗？韩国应该有工作，韩国 全民就业啊，不可能没有工作啊。我不理解，我不理解你有多累有多累，你说你还能比我累吗？对吗？啊，提问王先生，为什么王先生的平台上找不到粉丝推介这个项目？是否要王先生自己开放这个项目？对王先生的平台推介应该有帮助。粉丝推介是什么鬼？我们从来没有过这个东西。你告诉我一下，什么叫粉丝推介？是什么东西？我没有看见过有这样的东西啊。观点，你现在有收入，等年纪大了退休了就可以拿养老金，如果得了大病也只能指望通过医保支付一部分医药费，买养老和医保是为了之后买一份保障，保障不了啊，问题是，理解吗？保障不了啊，问题是，如果保障得了我会大力的鼓励大家去买，问题是保障不了，你算账就知道呀。医保也好社保也好，中国的医保跟社保都是庞氏格局，叫现收现付制，就是你我拿的钱是隔壁给交的钱，我现在就拿走，不是我当年存的钱我拿走，理解吗？那你拿多少钱取决于什么呢？取决于有多少人在交。那你看一下人口跌得这么厉害，你觉得你拿钱的时候有多少人在交呢？你想想这个道理呗。还有医保也是一样，医保现在连医院都在倒闭，你想想医保你还能指望他保障你？你不交他就没保障，你交他才有保障，问题是你交完之后谁来保障你的问题，你要理解这个问题啊。好吧，那么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